太上感应篇124，损人器物以穷人用。一端之善可以滋生，一物之用可以见能。暗中损坏，有计难成，反而自念事成核心。所谓器物，是指如耕地用的犁锄，工匠用的刀斧，兵士用的刀杖，文人用的纸笔之类。作为物品虽然微小，却是常用必须的。他人必须的东西，我暗地损坏了，使他到用时手足无措，心术坏了呀。更有人因此而饥寒交迫，贫病交加，功名阻隔，钱财丧失，这造孽可是不轻啊。太仓沙溪镇有个富民，姓沈，凶狠暴戾，为富不仁。有和他地界相邻的，必设法占过其界，最终夺为己有。人有网、鼓、车犁之类，必设法借了来，偷偷给人家弄坏。据说是担心侵害了自己的利益。邻居有刘志全父子，都从事雕工行当，技艺很高超。他们的刀具都是从云南弄来的，锋利无比。沈某建造客厅，故刘氏父子在梁柱上雕刻各种花瓣。刘氏父子费尽心思，半年才完工，希望多得报酬。沈某少给工钱，刘氏父子与他争起来。沈某虽怀恨在心，一天南京报恩寺要造500罗汉，仿得刘氏父子有名，雇他们干这活，给了定钱，定了日子同行。沈暗中扶人装成客商，与刘氏父子同行。假客商在途中把他们的刀具全部弄坏，就逃走了。到了寺院，正好有本地工匠征活。刘氏父子因器具都坏了，又是在异乡，就不敢和人家争，就干些零碎活，以偿还定钱。完工后空手而归，身无分文。父子仰天叹息，每天叫冤，痛恨那损坏工具的人，却不知就是沈某指使干的。沈某干坏事日甚一日，他儿媳妇劝他说，您的罪孽也够深的了，倘若老天降罚，何处逃避？沈某大怒说，我有什么罪会招致老天惩罚？你恶言咒我才是最大的罪恶，不孝的儿媳留你有什么用？于是就把媳妇驱逐回娘家。媳妇离家行不上一里，忽然雷雨大作，媳妇躲在树林中，远远望见一条龙赤鳞朱须，乘黑云冲入其家，席卷震荡，所有家产一无所遣，一家老幼都死去，只有儿媳妇回娘家豁免，高寿而终。可见损坏别人的器物，只是自己害自己，怎么能害了别人呢？浙江有两个读书人同学，都是学春秋的高手。秋是前一个夜里，其中一个学生拿了另一个学生的藤针笔，嚼去了笔头。那学生到场要用时， 才发现笔秃了，痛哭，想着要弃了卷子出来。恍惚之间，觉得有人催他快些，起来一看笔，好好的拿着，就一边疑惑一边答卷。写完了，笔秃了，交卷后到了二门，遇到另一个学生，问他自觉得意吗？他答谢说，只是刚能做完而已。那个人也就脸红了。第二天，那个咬坏人家笔头的学生落榜，那个秃笔的学生竟然夺了第一名。赏成共生，万人闻，喜欢为善积德。乾隆33年，发誓要刊印感应篇，送人诵读。课程后，买了纸，照顾虎湾匠人某在寓所印刷。匠人偷了纸，藏到别的地方，万人闻没有发觉。一天，他到寓所督工，匠人见万人闻来了，忽茫然跪到阶下，自己说偷了若干纸，共计少印若干卷，以致不能广播劝化，现在被神谴责，当死。说完就死了。万事诸子侄都亲眼见到其事，告诉我的是毕欠老人邓莹石《感应坚信录》。徐太史有诗：左右诸星同鬼神，非官苛责下愚民。一人一卷各千善，从此人间多善人。